什么样的人才可以许愿一世修成？师傅，这个问题同修想问。
啊，什么样的人可以一世修成？就是有大愿力的人。
可以。
嗯，不怕万难，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人。很多人，你比方说法师，为什么他能够接近一世修成？因为他愿力已经付诸行动了呀，对不对呀？他们比方说要跟着师父，他们就一辈子跟着师父，他们已经付诸行动了，他们就很容易一世修成啊啊。
哦，
明白吗？
那师傅，有的同修想问，你看他许愿一世修成，是不是这两三年之内，是不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还债期比较艰巨，有是这种概念吗？是
有啊有啊有啊。你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业障深重的人，你今天说我要一世修成，那你就是还的债要很大很大很多很多。
那一般几年呢，师傅？这个问题。
哦，要看你的，要看你业障有多深了。你上辈子比方说你做了很多恶事，你虽然今天许了一个我一世修成，但是你这一辈子修不成的呀，那么你就拼命的要现在来还了，那么这种人就是累啊，一世修成，明白了吗？
对，那是否这种还的过程有磨难有梦考还有什么呢？是否您给大家讲讲这种各种？
有梦考，有磨难，还有侥幸的痛，就是让你离开亲人，让你被人家啊诽谤，让你啊各种各样在人间的精神上的磨难，那胜于肉体上的磨难，因为你一世修成是在精神上的愿力，所以他魔性是从精神上来搞你的。
有肉体吗，师傅？有肉体上的吗？
肉体上的话要看了，你要众善奉行的话，就会有肉体上的报应。你今天要做很多的好事，要去帮助别人，你要得善德，你要这个福慧双修，你要修福，那你就要去做出来，那肉体上就痛苦了，对不对啊？你比方说承受很多啊别人的啊，比方说你要扶着人家走路啦，帮人家装修啦，啊装佛台啦，所以装佛台的人实际上就是福慧双修呀。
哎呀，这么好呀！
啊，因为你扶就是帮他装了台了，你用动自己的手了，你这辈子会有福报，马上今世就会有福气的。那么慧是什么呢？因为你让人家去学佛了，给人家装个佛台了，你是不是有智慧啊？那你这个有智慧的人，你就会得到菩萨的庇应啊。就是这样啊！
对对对，
啊、
对对对，是的，是的。
啊、
那师傅，弟子想问呢，你说，哎呀，你这样说，哎呀，这种磨难，这种考梦考啊，你想想，真成佛真是不容易啊，师傅、啊，真是。
那当然，有几个成佛的？我问你，佛多还是众生多了？
嗯，众生多，众生多。
哎，那佛就是寥寥无几的，对不对啊？
嗯。
啊，你就是半佛徒，你天上有一万个佛，那你看看人间有多少人呢？
哎呀，太多的众生
啊！我就问你一句话，你要成个人多难呐？你说动物多还是人多啊？当然动物多了。
动物多，动物多。
哎，好了。
哎呀，你说，哎，师傅，
师傅，我非常感恩您还有菩萨，在我修行三年半以来，一直都给我很多加持，还有提醒。我每做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或者偏的事情，师傅和观世音菩萨都来加持。我助人的时候，只要遇到困难，师父和观世音菩萨还有佛祖都会来加持我。我真的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
你要记住啊，要你们一世修成啊，不是叫你们下辈子再来投人的，要搞清楚啊，要求要高啊，否则你什么一世能修得成啊？
是的，我觉得我非常忏悔，我前世和今生都做错了很多事情，而且真是也没有非常认真的去修，也不精进。然后有的时候精进的时候，观世音菩萨师父就来加持我。我一不精进了，我就非常惭愧，我就觉得我怎么这么差劲？
没出息，没出息，听得懂吗？
是的，我觉得我晚上白天，我晚上非常的清醒，我觉得我应该怎么做怎么做。到了白天我就起不来，我想起不来就昏睡，一直昏睡就想睡觉。
好努力啦！我告诉你啊，天地鬼神都看得见的。所以人在做天在看的，不要自己以为天上都不知道，学佛这是最严格最严格的事情了，听得懂吗？
对的，因为我在四次闭关之后，我就觉得师父讲的非常对，是那个精进是修行的根，然后持戒是修行的本，我确实意识到了，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 师父讲的每一句话，我们只要能一句记到心里去，用到生活当中去，用到修行当中去，都受益匪浅。
好了好了，结束了结束了。
好的，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师傅您多休息啊，
再见
再
见啊，拜拜。
哦，师傅，说我做了一个梦啊，我就是初一晚上梦到我打通您电话，您告诉我说你现在的境界在欲界天，很难脱离六道轮回。
哎呦，
师傅这么说的。
哎呦，那你要当心了。那你现在的境界在欲界天你就完了，再说你就说明你看你这么虔诚你还进不了四百个人当中啊，这有点危险了。
是的
啊，我觉得你真的，我觉得你可能在这个修为当中啊，你还是要不能功高我慢，不能就是说功名钓誉，也不能就是说好像一种作秀，因为像你现在啊接触啊当中啊，你只要在跟人家采访当中啊，或者跟人家这个当中，你如果生出一种啊，这个我你看我现在做的事情啊多好啊，我再怎么样好，那就有问题了啊，这个非常难非常难。我想这四百个人当中都是那些默默无闻，那当然有了啊，上千万的信众当中啊，四百个人默默无闻做的还没有啊，啊很多人默默无闻的在渡人呐 啊他有些人根本不参加共修组的。有些人根本我们认都不认识的，你知道有多少人啊，人家就在家里念经啊度人啊，三宝把家里啊在家里一直许愿念经，家里好得不得了，这种情况我知道太多了。我问他你为什么不出来参加共修会，他说我们这个修为还根本不能到外面去，我们如果到外面去的话，我们有时候被啊人家的一些人间的五欲六尘所染，我们怕我们自己修偏，我们就这么听着师父的录音，跟着师父的书，我们不会走偏的。你看他这个讲话很朴实啊，那对不对啊？你接触人多，你当然了。那我说你不渡人，你上不去啊。他说我渡，我一直在渡人，我就按照正法在渡。他就这人家话很少。实实在在，我问他渡多少人了，他说多了一百多人了。哇！你想想看，这种人怎么不上天啊？开玩笑了，那对不对啊？你以为啊，公修组里啊，吵吵嚷嚷的，叽叽哇哇的就能上天啊？自己心中最明白了，到死的时候才知道，哎呀，师父啊，我白修了。你看你修的这么好，师父都说你这么虔诚。师父在梦中都说你是欲界天，要命了，欲界天，欲界天差得太远了，欲界天上去享福，享完了还得下来啊，你不是开玩笑吗？你最多享个千年福啊，对不对、啊？
我不想师父，我不想轮回了，我就想今生跟在师父的身边，我不想轮回了。
所以你，我觉得你应该真的应该发，还得发大愿。而且呢，你我估计你最大的问题不是其他的，就是你在和别人接触当中啊，采访当中啊，你有一些好像这个。意念当中还是一些人间的名和利，就利是很少，你是名啊，你觉得你看我们又有啊这么多人，哎呀你看信啊跟着我们啊啊，我们可以帮他问啊，我们可以帮他怎么样，我们的你哪怕有这点点心，因为越到上面了境界越高，越高的境界你越不能随随便便乱想，你听得懂吗？
明白师傅，师傅明白。就是师傅，我就请您指点我一下。就是有的人不是问我问题啊，我怕是给人家解答的不如理如法。您觉得我有时候同平时同修问我，我解答的可以吗？
我觉得你解答的非常好，一都没什么问题。最主要问题就是你解答时候听人家的心情特别重要。
嗯嗯，
你知道师父昨天晚上啊有一点事情不是太开心啊，结果今天上午哎呀菩萨笑我，哎呀在天上，哎呀笑我笑得来这个菩萨笑我呀，因为马上就看见菩萨在笑我了，因为师父是在人间有时候也会有些不开心的事情的嘛，对不对？
哦哦哦哦
所以他一笑我，我今天上午马上全想通
了。
还得放下，还得放下。你想想看，真的是不靠菩萨提醒我们，我们怎么办？ 啊，昨天晚上我有点不开心，些事情啊，繁琐的事情，对不对啊？但是呢，菩萨马上提醒我，一会儿，今天上午这个菩萨，这个净的菩萨，我看不大清楚，好像又像佛陀，又像那个我那个弥勒佛啊，在笑我啊，很好玩的。我知道，知道自己有点纠结，所以你们想想看，连师父都要在跟你们一起在修啊，所以啊，你说成了菩萨是怎么成的？就是不停的修才能成佛的呀。佛怎么成的？是修上去的。你越掩盖自己，觉得自己像菩萨像佛一样，人家越不拿你怎么样。你就是一个人间的，你当年济公活佛在人间，你连佛陀当年在人间，对不对呀？你自己佛陀在人间到最后走的之前啊，他还是有一些啊小的报啊，对不对啊？头痛了三天三夜，他在人间的有些事情他也得报啊，这很正常的。因为你到了这个人间，你哪有不受些污染的，对不对啊？
那师父啊，就是你像我们在人间成佛成菩萨，就是说将来成佛成都是历经磨难，是这样吗？
那当然了，不历经磨难能成佛的？你现在看看地藏王菩萨还在地狱里面历经磨难呢，他还在救地狱中那些恶鬼呢。我问你，你是救人好了，你救一个恶人容易还是救个善良人容易了？
是啊，是
啊，
是
不是啊？
是
你说怎么不历经磨难？想想地藏王菩萨都在历经磨难呢，那我们算什么啊？对不对啊？啊，太小了，比太小了，境界太低了。对不对啊？
对对对，那师傅，那我在发愿的再怎么发愿呢？你给我指点指点吧。
你就是跟观音菩萨说我要一世修成，如果一世修成的话，可能对你更严格，严格的不得了。那这样的话，你就得自己要更严格了，很多事情还得放下了。
是的，是的，现在真的是不敢乱说话，不就是感觉就是很小心了，就
是、对对对对，这就是师父讲的呀，如履薄冰呀。
就是那一次，师父，我就是那一次吃了，好像吃的东西不干净，我嘴里起口疮，长了一个月，疼的没法治，就是
啊，谁叫你这样的啦？啊，对不对啊？你就像很多人一样，学佛人一样啊，你说你这个人过去在男女之问题上，你特别不当心。啊，你如果眼睛看了一看，你脑子里想了一想，我告诉你，马上惩罚，因为你的境界高了，对不对啊？就是这个概念不一样的。对对对对，越高的干部是不是要求越严格啊？啊，就这样的。好了，
明白明白。那师傅，您以后就多骂骂我呀，你要多骂骂我。
啊，你到遇见天你就惨了，到遇见天你就惨了。
我不想到欲界天，不想，我就想跟在师父的身边。
啊，你好好修了。
在身边，
你好好修了，师父到时候会担保你的，好吧？
啊，谢谢师父，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我
师父担保你的话，你就会少掉至少40%-50%的业障。我不敢随便担保人的，我觉得你这个人值得担保。
好，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我一定好好的修。
你不要不要给师傅丢脸就好。
我不给您丢。
你知道有很多人老人家跑到我这里来啊，他说他不行了，要老了要走了啊，身体不行了怎么？哎呀，求我给他加持留下来。其实我没有办法加持，因为你的身体啊，你这身体到了这个时候你很难。只有一个办法，一个办法就是说，师父要拿自己的功德帮你做担保。虽然担保的话并不会损害我很多功德啊，对不对啊？但是问题，你拿这么大的功德做担保，人家当然信你了。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是一个啊太平村绅士，你是一个非常这个有名的一个很值得信赖的一个人，那人家当然了，你比方说你今天说那个谁来担保你啊，那个黑人那个一个领袖啊，对不对啊？啊，马丁路德金他来担保你，那么这是很多人就不一样了。这他是有，他是等于已经是世界闻名的一个人嘛，对不对啊？
对对对。
所以像这种情况，你们一定要懂。像师父其实很多年纪大的人本来要走的，我担保了好几个，现在都活着。就是我的一个老徒弟啊，一个老徒弟现在87了，他那个时候哎来的时候就是要死的人了。我一直担保他到现在87岁，好的不得了啊！他是我一个老徒弟嘛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
你要好好努力啊！你要好好努力，师父会担保你的，好吧？
嗯，好的好的，嗯，谢谢您，谢谢您。
你好，师父啊，是这样的，我是从澳门那边打来的，是这样的，我有几个问题今天想问一下，就是第一个问题是怎么样在这个今世往生之前把所有缘分包括善缘恶缘全部完掉，就是以后不再来这个人间轮回还债，因为这一世要衣食速成，那请问怎么样可以还清那个全部的缘分呢？
台长跟你讲好吧。
好的。
那你是澳门的佛友，台长讲给你听啊。你现在这个问题，台长举个例子给你听好吧。
好的。
台长啊，我什么时候能够把房贷全部还完呢？我这辈子可以不欠债啊，我可以把我买房子的贷款全部还完呢。道理是不是一样啊？第一，你要积极努力的去赚钱还贷款，对不对啊？第二，你必须不能再去借了，那就不能造新业，对不对啊？第一不造新业，第二要不停的做功德，你才能还完这辈子的债。要看你的债有多大，你今天借了啊几千万，你这辈子是还不完的。如果你今天借了100万几十万，你很快就还完了。我现在讲话你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好了，还要我解释啊？台长回答问题很快的，我打个比方你就都明白了。
哦，明白明白，就是尽量不要跟其他的就是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要不要那么熟，不要那么
你这个傻姑娘，你这个傻姑娘，你怎么这么理解的？台长意思就是说，第一不要造新业，就是说不能再做坏事。听得懂吗？所有的坏事都不能做，并不是说男女之间，其他的事情都不能做啊。你说不要跟男女多接触，你就可以偷东西啊？你可以说谎啊？
不会问题，就是这位同修几年前许一世修成之后，菩萨给他看了50劫以前和未来的事情。佛祖后来多次开示现大光明像，说受记二字。同修今年许愿早成正觉后，梦到出家的时间比原定提前了10年，并且通过大考可以出家了。但师父告知，就梦中师父告知业障比例由18%上升至30%，随后同修出现了一些不舒服的情况。请问师父，是否因为同修许大愿的缘故，导致了出家的时间比原定的提前了，所以宵夜的还债时间被压缩了，原本可以用10年时间还债的业被提前拿过来现在还，是这样吗？理解吗？师父，
可以的，这个理解是正确的。嗯，因为你要是拼命的做善事，你就会把恶事很快的消掉的。嗯，因为你开悟早，你会把开悟晚的那个业障也会消掉的。
那可以理解，同修因为许了大愿，就是菩萨把他原定的修行愿给改变了，是这样吗？
是啊，会改的呀。修行就是改命啊，修行就是改自己的在整个的命运呀。所以一个人只要有大愿，你的整个的人生都会变化了，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是否这个同修他不是业障是30%，是否已经综合计算了导成正觉，所以消除所有的业障呢？是否这个问题？
一般的导成正觉跟消除所有的业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嗯嗯，
扫除业障呢是你在消业，导成正觉呢就像你们跟师父一样已经觉悟了嘛，对不对啊？
对，
但是并不代表啊你已经能够啊功德圆满，你啊你已经可以完全就是啊成正果，因为你明白到行为的消失，对你不好的行为的消失和业障的消失，它都有一个时间的，没有这个时间 做这个媒体，你是直接消不了你的业障的，所以并不代表你开悟了，
对对对，
你就可以解脱了。
一五年录音里有个人梦到天界定下一世修成的名单，师父当时开始这是基于目前修行而定的。后来录音里又有人梦到300人在莲花大陆车轮，再后来录音里也反馈人数一直在增加。师父，那现实中呢，很多同修听到那一年的录音后都发了一世修成的大愿，现在已经3年多了。当初许大愿的同修们最大的感触是，这3年来业障密集，是业障密集偿还期，业障一个接一个，几乎毫无喘息的机会。针对每个人过去生所造的业障不同，考验除了侧重某个点外，也几乎覆盖了所有方面，包括对身体、感情、事业、钱财，以及看破生死、出离心和境界等，都逐一在展开考验，梦考、现实考、境界考，全方位无死角的迎面扑来。同修在努力消业还债的同时，而感受自身境界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心智也一次一次的磨练中变得更加坚定，明显比没许大愿的同修在修行道路上快的很多，逐渐拉开差距。请师父开始这样理解，师父这个
是这样的呀，因为你愿力越高，你修得越好，你当然跟那些修得不好懈怠的人，那就距离越拉越远了呀。这个没有办法的，因为一个人一说我一定要做博士啊，我要做教授，那一个呢就是我大学毕业就可以了。那么你说大学毕业科的人肯定不会像做博士做教授这么努力啊，对不对啊？
对，
情况不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你已经许了这个愿，你就会付出更多的努力，对不对啊？
对，是的。那师傅当初许大愿的同修们虽然许愿在3-5年之内还债还得非常辛苦，内心承受的很大的煎熬，但这一表明，一旦还清业障，就可以轻松上阵，飞速前行了吧，师傅？
是啊，一旦还清之后，你至少身体会越来越好，至少不会生恶病，至少不会经常生气，对不对啊？然后你至少走的时候，你不会这么痛啊，不会这么痛苦的走啊，因为你还的早了嘛，你还完了呀，对不对啊？你如果一直在还，你到了手的时候，你现在不痛，你走的时候全部加在一起痛，那走的时候更痛苦啊。
对，
哎，就是这样。
对，师傅，我还的差不多了吗？
没有，没那么宽。你自己感觉你就知道了。你要吃的胖一点，你现在太瘦。你要多吃点馒头、面条、面食。对你非常有好处的，
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那你看现在天时非常紧，好多同修不是听了上周录音后吗？想许愿一世修成，该如何祈求呢？师傅这个问题。
一世修成嘛，就好好修呀。一世修成嘛，要比人家更加精进，要更加放得下。你放不下，你还精进什么了？对不对啊？
对。那师傅。是弟子的话，是您的弟子的话，是否要许愿一世修成呢？师傅，
不一定，我没这么多要求，我是随缘度众的。你是师傅的弟子的话，你至少要众善奉行，诸恶莫作吧。你一个国家也希望每一个公民要守公民法吧，你要多做好事吧，为国家为社会吧，对不对啊？不要去做恶事吧，那这个是至少的吧。我们学佛人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啊，对不对啊？吹牛、撒谎、喝酒，连警察都不容许你喝酒驾车呢，对不对啊？
那师傅，弟子不明白，如果不许愿一世修成的话，那没有这个愿力的话，怎么去？
没有这个愿力嘛，你下辈子投人也可能呀。你修的再好，你下辈子说不定投人的呢。生在一个李嘉诚的家里，或者下一辈子的王嘉诚家里呀。
那师傅，那有些同学犹豫不敢许，怕激活业障，是不是他也意味着他们来生很可能再来人间？因为今生他不敢还过去生中的债务，是这样吗？
他来生再还呀，还不完吧，下辈子再来还呀，就是这样。
哎呀，那师傅，那从我们再次投胎到长大成人，得佛法至少要20年时间。基于今生的修行，如果修不上去，全部转化为福报了， 来生投个富贵人家，能否再遇到心灵法门都是未知数。且况当轮回再来，恩师已经涅槃，良缘消失不在，寻遍三千大千世界，已无人点我度我爱我护我，我爱的人爱我的人都已不在，茫茫天地只留下百年孤独，导致千年后的哀叹，何不当下努力修行，此身今生不渡，何生再渡此身呢？师父，
对啊，讲的是很感人的，是应该这样了，对不对？没啦，你这下辈子我也不会再跟你们见面了，对不对啊？我也不会再来弘扬佛法渡人了，对不对啊？每人有每人的使命的嘛，对不对啊？
对，
所以要珍惜啊，所以很多人结离了婚才珍惜啊，孩子离开爸爸妈妈之后才知道爸爸妈妈就这么伟大，默默无闻的为我们付出了这么多，对不对啊？
嗯，对。